欢迎收听故宫 Podcast， 让我们一起听故宫说故事。
我是 Eddie，
我是 Umas。
今天呢，算是我们筹备已久的节目内容，同时呢，在故宫他们院内也是筹备非常非常久，是一个我觉得跨部门、跨部会，然后跨各种不同的单位，以及跨时间、跨场域的一个大展，
是我们的航向天方的特展。在这次的特展当中呢，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多有关于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风格，然后还有跟可能跟当时的中国的工匠啊，或者是甚至我们会穿越到世界各地去找到。这样子文化它的扩散以及相互的影响。
没错，在进入今天正式主题之前呢，先来听我们的
故宫文物探险队。
故宫文物探险队，现代透过网络，我们可以快速了解世界上发生的大小事，这些讯息也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那么穿越回15世纪，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是什么呢？他们没有飞机，航运、陆运也正在发展中。中国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有所谓的郑和下西洋，他带着大船队横渡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和今天沙烏地阿拉伯的麦加，当时被称作天方国。而这样的交流也冲击了文化与艺术的发展。现在让我们来聊聊因为那时的相遇而产生的伊斯兰风潮，一起航向天方吧。
听完刚刚的故宫文物探险队呢，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航向天方这个超盛大展览的首部曲。首部曲呢，欢迎最大的两位来宾，让我们欢迎我们故宫博物院的余佩景副院长。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是器物处的胡卢文助理研究员，欢迎卢文。
欢迎卢文。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荣幸再邀请到副院长，毕竟就是副院长在第二季的和黄子佼先生的对谈非常的精彩，
就让我们瞠目结舌。
对，
我们两个就是看他们两位这样互相对谈，然后觉得听得好开心。
对对 对, 对，
就主持人在现场就已经当听众这样，所以今天呢，也要麻烦副院长让我们再次体验一下这种满满的干货的感觉。
再麻烦副院长了，
谢谢。
好，那关于这一次啊，我们的主题内容呢是航向天方的特展。那在这边呢 ，Umas 就是我就是要请教一下副院长，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特展啊，它的起源跟它的背后的策展的由来是什么？
航向天方的这个展览应该是今年的跨处室的展览。所谓跨处室展览呢，大概就对国立故宫博物院来讲呢，就是2000年以后我们希望每年都能够提出一个主题展，然后是透过各式各样的主题去整合国立故宫博物院的三类具有特色的收藏，包含书画、器物跟文献。那今年的主题就是航向天方15世纪的伊斯兰印象。其实这个主题是经过讨论出来的，原来我们想要做的就是15世纪，那15世纪有各式各样的角度，最后大家就想要来挑战一个伊斯兰印象的这一个角度。那我刚才有讲到这个是故宫每年都想要提出的主题性展览，那主题就是一个议题，希望透过这个议题来跟不管是学界啦、艺术界啦、策展界或是普通的老百姓有一些多的对话的机会。那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是来自于这个书画文献的专业、器物的专业，那所有的成员其实过去各自都有各自的研究，然后有些呢在研究的面向或是内涵里面也会触及到一些伊斯兰风格的讨论，但并不是专门以伊斯兰印象作为一个主要的切入点。所以这一次对我们整个团队来讲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大家就是一边策展一边学习。
是，听副院长刚刚的介绍啊，我脑中马上浮现一个印象，就这是属于传统文物的一个嘉年华派对，而且是主题的嘉年华派对。就是刚刚副院长有讲到嘛，就是他联合了各处室，甚至是有很多外界的协助，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派对，让这样的展览透过这个主题被像烟火，像烟火嘛，
然后国际的那种文化祭庆典，
对，很绚烂的被就是展览出来的那样子的感觉。
谢谢 UMAS 提醒我哦，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主题的一个策展，所以有的时候遇到展品不足的时候，确实也需要跟外界借展。那这一次呢，其实有两个单位就有借我们实体书跟图像，所以我要借这个机会呢，特别感谢这两个单位。第一个单位呢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这一次呢借了我们两本书。一本是岛屿志略，然后另外一部呢是五倍志里面的郑和航海图，然后这个莫斯科的这个 The Marjani Foundation 呢，它是借我们图像。那除了这个借展之外呢，当然在整个讨论的过程呢，我们为了让这个整个展览的内容呢可以关注到更多的面向，然后也可以借由讨论过程呢去补充我们原来没想到的部分，所以我们也跟了很多不管是学界或是艺术界，反正就是相关的人士讨论，然后在这里也一并致谢。在展场会放一本小册子，然后请大家呢多多取阅，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展览的内容，同时也可以了解我们特别感谢的单位跟各个方面的专业人士。
是像是这样子的大展览的确需要有各方人士协助，才可以让这个展览变得更加精彩，而且更加的吸引人。那我这边就想要带就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副院长，就是因为这个展览，我们在副院长刚才的叙述当中，我们知道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展览。那想必呢，因为我们故宫的展览它其实都非常用心，都会分成好几个主题，甚至会带给在不同的主题中会带给观众不同的观展体验。那这一次的展览呢，它大概分了哪几个主题？那又想要带给来到故宫的观众们呢，怎么样子的一个体验？这样子，
那这个展览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把策展人想要借由这个文物背后的这个背景知识，然后来辅助我们说明这个文物，但是最重要就是大家在看文物的同时也能够理解展览的叙事脉络。那这个叫做航向天方15世纪的伊斯兰印象。那我们从航向天方，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嘛，天方呢其实在古代又叫做天堂，它就是今天的麦加这个地方。那航向天方呢，就是整个切入的视角其实是跟明成祖永乐时候跟明宣宗宣德时候的郑和下西洋这个事件是有关，所以我们其实是从郑和船队他们出使西洋的这件事情作为切入的一个角度，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具体的事迹让大家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文物来谈所谓的伊斯兰的印象。所以整个展览是分为四个单元。第一个单元呢叫寻找麒麟。
麒麟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那个麒麟吗？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里面麒麟可能传统故事性就是神兽嘛，可是我们也知道说麒麟就是
你摆神兽的手是蛮可爱的。
我刚才是这样吗？
神兽
神兽
对，麒麟是什么呢？ 就像刚才乌马斯讲，它是神兽吗？它到底是什么？是想象中的动物吗？或者是你去图书馆，你如果去找什么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它就会告诉你麒麟是那个样子。那个样子到底真实的世界可不可以看得到呢？这就是大家都感到很好奇的。那对明朝人来讲呢，会有这一段渊源，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进去这个故事呢？就是说整个郑和船队他不是就是去出使西洋，当然那个西洋跟今天的西洋也不一样，他的西洋呢其实就是从那个南海印度洋的那个周边的那些海域跟在周边的那些国家叫西洋。到底为什么会有寻找麒麟呢？就是说我们如果透过这个时候两位翻译官，因为他们去出使，然后沿途讲的可能不是中国话，譬如说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可能讲阿拉伯语嘛。那他有两位翻译官跟着一起去，一位叫马欢，一位就叫费信。然后他们回来之后分别写了两本书，一本叫《银牙圣览》，一本叫《新茶圣览》。然后很有趣的就是说 当他们到天方国，那当然很多人就讲说，哎，我们讲下西洋，其实郑和船队的这个郑和本人呢，他并没有真正到天方嘛。
嗯，
那天方国其实就是今天的沙乌地阿拉伯这个地方。那根据马欢的记载，就是在第七次的这个航程里面呢，整个船队的分队呢，其实有到了天方。那我们就翻开这两个曾经随行的翻译官的著作来看，譬如说在《银牙圣览》里面，他就记录了说，哎，天方国呢的土产呢是叫麒麟，有一种动物叫麒麟。然后这个费信的《新茶圣览》就说，天方国有土产啊，然后有很奇特的动物叫主蜡法。那主蜡法，各位可不可以联想？譬如说，我们常常现在有一个广告叫长颈鹿美女，那那个长颈鹿叫什么
？Giraffe。
对，然后那个主蜡法是不是跟 giraffe 的发音很像？
哦，
其实这个在南宋人的文献记录里面就有了，就是在三世纪的著录里面就有了，就包括十四世纪的这个著作里面也是叫主蜡法。那为什么麒麟跟这个主蜡法？有一个人记载他们是去看到的麒麟，有一个人呢就是说他是看到主蜡法。那到底是主蜡法还是麒麟呢？
麒麟，
那我们就可以看，我们这次有展出一张叫做
瑞印图，
可以查一下吗？
叫做瑞印图。这张瑞印图里面是不是这个外国人来自榜葛拉的这个外国使者，他签了一只
主蜡法，
主蜡法，对，被主蜡法了，
就是签了一只
长颈鹿了，
长颈鹿，对吧？所以其实你再去看马欢的记载，他说记录的是叫麒麟，可是他对麒麟的描述就是说，这个动物有一个长长的脖子，然后这个高有到多少多少高的，你就可以知道其实是在讲长颈鹿了。
哎，我可以想问一下说，这个画当时是中国当代画家画的吗？
那个时候的中国当代画家画的，然后他画的就是榜葛拉，就是今天的孟加拉，就是 Banga，他送的明朝的皇帝一只麒麟，
麒麟。
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讲清楚这件事呢？我们在展览的同时呢，就是我们展出了一只明代的玉麒麟，还有一张明代的画。然后这个画里面呢，画的麒麟跟这个玉的麒麟不一样。那这只玉麒麟它最可爱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它后面还背了一个小书册。
嗯，
因为在传统的这个吉祥语里面有叫做灵土玉书，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传说，你如果去 Google 也可以找到这个故事，传说孔子出生的时候天降麒麟，然后灵土玉书，所以灵土玉书就变成一句吉祥话，就是祝福新生儿将来可以长成杰出人士的意思。然后这个是传统的中国概念里面的麒麟跟它的吉祥的含义。但事实上在十五世纪上半叶的时候，他们出使了这么多的国家，那其中有一个国家呢就是叫榜葛拉国，就是今天的孟加拉那个地方。他的确在1414年的时候有进贡一只麒麟给明朝的皇帝。那所以对明朝人来讲，为什么麒麟跟主蜡法会变成一样呢？是因为麒麟本来就是 giraffe， 就主蜡法或者什么，大家都可以理解嘛，已经很接近。可是这个索马利亚有这个地方吧？
有，
在非洲的地方，
有
他们的这个部落语的长颈鹿叫 Giri，G-I-R-I， 所以发音很像麒麟，所以麒麟跟麒麟就合在一起了。
所以是从主蜡法变成就是有这个非洲索马利亚这个部落，它发的是麒麟，之后再到古代的中国，它变成了我们现在所认知到的麒麟、长颈鹿跟主蜡法的连接。
就是在15世纪的那个年代，他们把传统的麒麟跟真实世界的长颈鹿合为一，因为对他们来讲，麒麟是一个古代的吉祥动物嘛。那你把这个长颈鹿叫麒麟，也蛮好的，就觉得这是一个幸运的象征。然后对于整个当时候的这个 政和团队的这个旅途， 不管他们是做政治的政治外交的目的，或是经济利益的考量、或是就像马欢费信记载的沿途的风土民情的介绍等等、那总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麒麟跟长颈鹿就合而为一、然后我们透过寻找麒麟是请大家借由这样一个实际的旅程进入这个展览的情境里面。
没有，我是想有一个问题是说，那他们怎么知道索马利亚的人称他为麒麟？是因为他们可能曾经到过这个地方？
这也是我很怀疑的，但是 我现在得到这个资讯，坦白讲啦，我就是阅读了很多的文章得来，他们就是这样记载，然后就是说 GIRI 是索马利亚的俚语，对长颈鹿的称呼，所以这是不是间接暗示说他们有到过那个地方？因为郑和船队其实他们到最远的地方是在非洲东部，
是
因为那个长颈鹿就是
非洲的物种。
是啊，
傅院准备这个展览还要读到非洲的书？
没有，我其实如果你 Google 一下，很多学者都已经写过，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麒麟就是长颈鹿，
是，
所以不管是、英文啊日文啊中文都有相关的著作。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傅勇说分队会到其他地方，所以他们一个船队不会一次只去一个地方，他们会到个定点然后分散去不同的地方再集合这样吗？
你如果去读这两个翻译官的游记记录好了、就我们把它想象成游记记录，因为它真的就会记载说他们到了这个地方，它有什么样的物产，它这地方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信仰什么样的宗教、然后你就这样一站一站一站，然后刚好就是他有特别到了天方国的这一条就有记录说，他们本来在十四世纪的时候，其实中国的就是从全中国人中国的航海家就曾经搭着商船从泉州出发一直到天方、所以天方又叫天堂等等，这个往来的路线在十五世纪郑和船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我读那个马欢的记录，他真的说分队他们就是想象嘛，然后你可以在参考费信的记录，更你会觉得更惊奇。他说天方国就是在海之西，大海以西的尽头的地方，传说陆路要走一年
可
以到，可
能不止啦。
可是我就是在想说，哎，我现在读这个古人的这些记录觉得蛮有趣的，
真的。
然后古人在读古前人的他们的他们以他们为定点的前人的记录，他也觉得很有趣，所以马欢就讲说他小的时候读十四世纪的航海家汪大渊的岛夷自略，就我们跟中研院借的那本书，他觉得很不可思议，真的天方国是长那样吗？等到他随着这个船队去了，他发现哎，真的就是这样、所以其实这个船队记录的这些很多很多国家我也没有去过，也许有一天我去了我也会说啊，真的是这样
啊，这很有趣。所以我们等于是透过这个书，然后还有这次展览，然后第一个单元的时候我们开始慢慢了解到这一次伊斯兰世界的风潮在故宫的展出。那我们走到第二单元会有看到什么呢？
我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在想真实跟想象嘛，所以第一个单元只是要透过实际的旅程然后来说明真实跟想象的混在一起的一个现象，然后第二个单元呢就是、所谓的、
天方潮流。
天方潮流就是说 这个单元呢其实、展的比较多的是器物啦，就是说我们过去呢在看这个各式各样的器物，特别是瓷器的时候，也会觉得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点跟传统不太一样？但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背景交流，重新梳理，确实可以帮我们再去思考几个有趣的点。譬如说，前一阵子不是很流行一个电影叫《阿拉丁的神灯》吗？
对。
那你们对神灯的造型觉得怎么样？
就黄铜的、然后有一个口这样，
然后细嘴的虎口，
对，然后三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展览成功，第二个愿望听众众多，哇！
第三个愿望就是收获满满。
没有，就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它就是有一种传奇的这种味道嘛。 那其实在这个故宫博物院的收藏里面呢，在宣德官窑有一类叫做花卉纹灯、那其实就是这一次因为策展，我有稍稍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好像这一类作品呢目前就是国立故宫博物院有收藏、那它是不是很奇特？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个你们就会想到传统的灯具吗？当然我们今天已经早就不用油灯，然后也不用手电筒，我们就是好像开关一点灯就会亮。这个灯的造型呢，其实除了我们这一次特别把它提出来展，想要把它放进这个天方潮流，就是受到伊斯兰世界的艺术文化影响而出现的这个造型之外，其实过去当然也有人已经注意到、然后过去的留意是说，他们都觉得说是不是有一种那种伊朗使用、中东地区使用的青铜器的灯、灯具的造型跟它很像、那为了更进一步梳理资料呢，我就去读一些考古报告，就发现有一个地方叫福斯塔特，它是在今天埃及开罗城北部的一个老城区。那这个地方出来很多很多的陶制品的灯具、而且那个灯具都像我们这次展出的这件一样，都有一个把手跟有一个盛盘、那福斯塔特这个地方呢，是九到十四世纪伊斯兰世界最大的商贸城市、所以很多的货物要运到那边，然后再汇流到各个地方。那听说呢，要到福斯塔特的这个路上会经过所谓的乌鲁莫斯。乌鲁莫斯是什么呢？乌鲁莫斯这个是在马欢里面出现的一个国家的名字，就是霍尔木兹，今天的霍尔木兹海域周边的国家。所以我就联想到说，既然在福斯塔特出来这些灯具，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灯具呢，大部分就是跟这个西亚世界用的这个灯具有关，所以它很可能是这个东西交流之下而出现的新的器型。
讲到这边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讲到的文物比较多，然后我们要讲的又是不同地区跟时间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搭配文字来收听这一集。那刚刚傅院讲的那个很像神灯的展品呢，它是明宣德青花花卉纹灯。
对，
宣德朝呢，就是在十五世纪前半叶，
但是刚刚
一四二六到一四三五，
哇，好吧，那这个历史给你满分。所以傅院刚刚提到那个福斯塔特是在九到十四世纪，但是宣德朝是一四二六，就是更晚。
对，你好棒，你真的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你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所以呢，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又再把相关的报告找出来看，然后看来看去呢，大家就说福斯塔特这个遗址的这个地方很奇特，它明明是九到十世纪是一个很活跃的城市，然后之后就没有啦。但是现在的考古遗存告诉我们，九到十八世纪的东西都有的。
哦，所以它原可以说它那个区域的影响一直都在，然后也是这样传过来又传回去，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吧。我现在只能说福斯塔特这个地方出来有把跟带成盘，因为我在其他博物馆看到的，不管是青铜灯或陶灯，多数是造型类似，但是没有把跟盛盘。但福斯塔特遗址出来的有带把跟盛盘，就让我重新燃起希望，就说也许跟这个灯的造型跟福斯塔特遗址出来的这个是有所关联的。
懂，就是像在不同的资料或者是不同的发现的相互印证之下，其实在里面都可以找到一些历史的线索，然后去帮我们把那个轨迹给它建立起来。
这个造型真的蛮特别，
对、啊、很有趣。
最后补充一下说，它到底是拿来干嘛的？
对，
它是点灯的灯具，油灯，它要有一个蕊芯，然后有油、然后就是可以照亮整个房子，
它是在就是算壶嘴的地方点灯，
是，
对不对？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图板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应该是后配的、不是它原来的盖子。
哦，懂。因为它的外形是非常的有伊斯兰世界的风格，可它上面的纹饰却非常的东方，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一个组合，所以看起来非常的 有意思的一个展品。
对， 我觉得它虽然阿拉丁神灯可能是一个金属器的灯具啦，但是它的那个把的弯弯的有点类似。
是，
好，那我们不要再讲那么多学术的这个的比对，可能大家会听了要睡着了。那我们现在赶快讲一下那个展览里面有一个情境区，就是说在天方潮流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情境区、那很大的情境区呢，其实就是为了舒缓大家看展，就是说因为是交流，它就是有跨区域跨时代，然后并没有很明确的文献记 载跟那个流通管道，所以有时候大家会很认真就会觉得很累，那我们情境区就是让大家可以休息的。那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情境区呢的那个木板啊，我们有那个几何的这个图形、这个图形是从其中一件瓷器取出来的，这就是15世纪流行的青花瓷壮罐。
壮罐哪个壮哪个罐呢？
壮罐这个名字呢，其实我今天已经告诉我自己，我绝对不要讲清宫，不要讲乾隆，但是壮罐这个词呢真的是乾隆朝的这些太监们在登陆清宫看到的文物给他的名字。但是这个壮罐是指这个器型，桶状的这个器型、那圆筒形状的器型其实在伊斯兰世界在十二世纪就出现了，然后到13、14世纪的时候广为流行。那他们做什么用？就是药罐。而且它的样子大概有两个，有一种是直筒的，一种是缩腰的。那这个药罐它上面就会写说、有时候直接写药罐，然后有的会写祝你好运，类似这样，祝你早日康复、然后
这么直白啊
这个药罐的有趣，其实交流展的一个有趣的地方，其实它虽然存在很多想象，可是这个想象呢它只是一种线索，如果将来能够全部证实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你呢很难想象伊斯兰世界的这个药罐，它一方面可能影响了这个中国陶工生产这个青花瓷壮罐嘛、它大概是从永乐的时候就开始出现，永乐就是1403到1424，请大家留意十五世纪第一个，
好，我记起来
第一个 quarter。 很有趣的，它是影响到意大利的 Majolica 的一个陶药罐，所以等于是说意大利这个地方也生产，在15世纪有很多陶药罐、然后在15世纪的中国也有这个瓷药罐，这是不是很有趣？
等于是说你说壮罐这个造型的药罐，它可能从、清朝的太监帮它命名跟记录归档之后是吗？
就是你去看照办处档案里面，它就有记录壮罐 OK， 就是这个器型。但我要讲它的源头竟然可以追溯到 Islamic World 跟 Islamic Ceramics、是不是很神奇？而且它同时传播的路线不是只有针对中国，它还有到意大利那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器型的说明。然后另外我要讲休息区的这个门板的几何造型、它是从这个瓷器上面的星角多边形，而星角多边形的厉害之处是，你知道五边形可以连什么？可以不断的 连续下去，很难想象吧？它就是把星角形跟多边形合在一起，可以连续不断不断的不断的连续下去。而这个星角形跟多边形组合的这个几何图案，到底跟伊斯兰世界有什么关联呢？在古兰经的这个扉页上面一定会出现这个几何图案，或是在这个伊斯兰的重要的皇宫或是收藏陶瓷的地方，有两个收藏是很有名的，一个是托布卡匹宫，我们已经决定我们这次统一用托布卡匹宫、还有阿德庇尔神庙，它那个屋顶就会做那个坎路式的屋顶，然后那个就是有星角造型跟陶瓷的 shape， 它就是整个连起来，然后在建筑上面也常出现。所以这个透过几何图案来装饰，或是瓷砖来装饰这个建筑的外观，以及门板的设计，古兰经的扉页设计都跟这个连绵不断的几何图案有关，所以我们在情境区才透过这个几何图案设计成那个拱门造型、
这样有点像是把出现在平面上的图案变成立体的连接方式，对不对？
平面上的图案变成立体的连接方式，还有这一件，这件它的图案很普通啦，叫牵牛花。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啊，我每年暑假都要去我阿嬷家过嘛，放暑假，然后她家的对面每天早上都会开这个牵牛花、所以当我长大看到这个花叫牵牛花，我觉得就是很普通的牵牛花。但是呢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多面体的器身。这多面体的器身有什么跟伊斯兰的相关联呢？ 以前大家都觉得它是跟装蔷薇水的这个伊朗十二世纪的青铜瓶有关联，但这个青铜瓶它主要是三角形跟 四方形组合在一起、嗯、可是这个多面体器身呢，它除了三角形之外还有六边形跟八边形、啊
哦、这么多形状。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几何纹饰或许也是伊斯兰风格的一个特征、嗯、譬如说我们讲那个壮观上面的几何纹，然后刚刚乌马斯有讲到那个几何纹要怎么把它变立体，也许就可以从这个多面体的器型来联想、
嗯好啊、
我刚刚有讲到这个青铜的这个瓶子，它原来叫玫瑰水瓶，如果你去查马欢的记录，他说天方国有生产一种 玫瑰蔷薇露蔷薇水，对，那蔷薇水就是叫做 rose water， 就是一种有玫瑰香味的水。
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就变成说它完全体现就是像是伊斯兰世界，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说他们对于比如说不管是几何甚至对于数字这个东西是非常敏感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相互扣连跟一个历史的证据跟轨迹下面，我不要说证据，我觉得它是一个观察跟一个像是伊斯兰世界的印象的一个连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有趣的。
乌马斯，你刚刚讲到数字，其实我们这次没有、嗯、但是它可能是比较晚，你知道有一种瓷器它上面真的会出现数字，那个图案叫幻方。什么叫幻方呢、
嗯什么数字啊、
就是有的时候是三格、就是
是我们现在认知的
九宫格的那个三格，对、嗯、然后它就是譬如说以前我们考试有考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过，就是第一行加起来的假如就是15好的、嗯、然后这一行加起来要15、
啊、
斜边加起来要15，直的是三个格、嗯、竖的也是三个格、嗯、横、斜线也是三个格、
嗯、
然后那个对阿拉伯人来讲有一种数字，就是阿拉伯数字啊，譬如说你第一列加起来是
15，
然后
就是645这样，然后中间的话可能就是465，
反正就是都是要一样的、嗯、就是瓷器上面也有出现这种，
所以他把这个印在瓷器上吗？
画在瓷器上，
这个我就看得懂了。比起前面那个，
这个蛮有童趣的。
我自己看起来就觉得说，好像是你找到了一个概念或是款式，很像那种经典不败款，但它就沿用在各种不同的文化表现形式上面，然后变成了这样子很有趣的观察。
其实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啊，除了像这样子的一个比如说是 不管是几何形的运用的，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在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元素，在不管我们在看这些器皿啊等等的一些所体现出来的一些轨迹，我觉得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察。但是其实呢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也有跟色彩非常有关系的，
叫做天朝影响
啊。天朝影响，
对，天朝影响就是到底从中国是输出什么东西到伊斯兰的世界、
嗯、
你刚刚讲的那个色彩的影响，大家都觉得伊斯兰世界你最会想到的颜色是什么？
蓝色。
对，是蓝色、嗯、因为是不是有一个词叫土耳其蓝？
哦、
嗯、
还有土耳其蓝或者是精彩。
嗯，
其实就是我们这次也有展那个叫孔雀蓝的作品，然后你如果去查孔雀蓝，你会发现我刚刚有讲到瓷砖，瓷砖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瓷砖它有各式各样的造型嘛，就是多边形新角形，然后它最重要的目的是用把它拼成变成一个平面。
嗯，
然后除了这个展现他们的拼图的这个技能之外，瓷砖上面最经典的颜色就是蓝色。
哦，
然后蓝色呢，他们比较深的蓝色他们会装精彩嘛，所以就不是说有跟莫斯科的那个基金会借的一个那个金尖子，它就是有蓝跟金的，就是蓝跟金两种
色
彩合在一起，然后这个在瓷器上面也有出现。然后我们要赶快进入这个所谓的天朝影响。天朝影响我觉得 我们要怎么样说明清楚说到底中国输什么东西到伊斯兰世界。所以关于这一点我还是想要从考古的材料来提，就是说福斯塔特他不是出来还有15到18世纪的这些瓷器破片吗？那其中有一类破片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它其实是松竹梅的图案。那松竹梅我想两位应该很清楚嘛，松竹梅我们小时候都要读了，是代表什么？
世人的一种气节，但是我说不出来。
岁寒三友，
很坚挺的感觉，
就是天气寒冷的时候仍然开花的开花，长翠绿叶的长翠绿叶，所以就叫岁寒三友。然后伊斯兰世界要这一类东西做什么，可能对他们来讲这是有中国的味道，所以他们很喜欢。可是因为在瓷片里面我还看到岁寒三友旁边有加了一弯月亮，然后这一弯月亮呢就让我想到在16世纪的时候有一种水器，它也是专门是景德镇景德镇瓷厂为伊斯兰生产的青花水器，它就是一个新月的造型。那因为新月在这个伊斯兰的教义里面是象征新生的力量，所以我就在想说，哎，不晓得两者有没有关联，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联想？
这个连结 很有意思，像是刚刚副院长他提到的
这个吗？
对，然后我是说，
我们这次展览看得到他吗？
看得到，
他叫做明16世纪青花新月行军池。为什么用行军池三个字啊？但它是水壶，
它是造型就像新月一样，要强调这个新月的造型。
新月型的军池，
对，军池其实就是 candy 的意思，它是印度语的翻译，就是水瓶水器装水的。那我刚刚讲的是非常的传统的松竹梅加一弯月亮的这个图案，因为在福斯塔特遗址有出来，所以知道这个东西有销售到伊斯兰世界。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余波荡漾。余波荡漾呢，我想应该要怎么讲才会让整个交流的场面不至于太复杂？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有关联，可是你看起来譬如说你看到这张画，这就是文人在庭院里面下棋嘛。
等一下，那是什么画？
这个叫十八学士图，就是画一群文人在，我们看到这一张是正在下棋，所以旁边的童仆呢就会备茶，然后他们下棋下累了要喝茶，然后就是下棋的当中就有人正在思考下一步要怎么走，有人在观棋嘛，这就是一个日常下棋的景象。那我要讲的是其中有一位文人他坐的一张
椅子，
这是瓷器的椅子，
对，
叫瓷墩。这个瓷墩这次也会一起
展出，
实体吗？
对。
为什么会把这个椅子也展出来啊？它在跟这次的主题有什么样子的连接呢？
跟这个主题，这个主题叫余波荡漾。那余波荡漾就是要讲说，我们是15世纪的伊斯兰印象嘛。那譬如说前半夜有郑和下西洋，然后下西洋的这个余绪就会不断的在传到后半夜。那这个椅子呢，它的年代刚好在15世纪中叶左右，那它看起来当然就是非常的不伊斯兰啊，对吧？那这边有缠枝牡丹花等等，这就是很传统的中国的吉祥纹饰。可是在椅面上呢，你会看到这个格子的几何纹。然后我本来也在想，其实这是一种想象啦，我在想说这个格子的几何纹到底在哪里曾经出现过呢？我们就是可以在其中的一个伊斯兰的米奈陶上面可以看到类似的这个图案，这两个你们觉得像不像？
很像，就是都是几何形，然后都在上面有做一些
打格子，
对，一些排列。
那也许有人会说，那为什么你什么都要跟伊斯兰有关？那中国没有吗？中国呢，我觉得这个就是另外一种排列，这是前文，
前
文就是 money 的那个 money pattern， 就是前文嘛，它就是一个几何式的排列。这个中间是什么关联呢？我觉得啦，就是它可能就是说前文当然是非常的 传统嘛，那会变成这样子，或许是跟交流有关系。然后交流有关系的余波荡漾是什么？坦白讲，因为是东西双方的交流，所以交流之后的余波荡漾应该是同时出现在两边。所以在中国呢，就他已经忘记了这几何文怎么来的，反正他就是这样呈现在凳子面上。可是在土耳其的伊兹尼克这个土耳其官窑上面又继续画这样的一个格子纹，所以要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可能双方交流之后，在中国可能就是已经融入他传统的这些纹饰造型里面，没有人会去记忆说这是跟伊斯兰有关。然后在土耳其呢，他可能觉得他这个图案呢是来自于中国陶瓷的影响，所以这是不是很有趣，各自的发展。
对，
所以其实交流我们今天呢应该讲说是一种想象，就说你想说两边的人接触之后它会散发出激荡出什么样不同的发展。
对，这跟现在的比如说文化也好流行文化 也好其实都是这样子大概的脉络。其实你很难去从文字说我受到谁的影响，而是采用一种比较是潜移默化，它是慢慢的随着时间然后去内植在你自己的文化当中，然后变成属于自己的东西。所以说其实这个爬书我觉得是历史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历史它会随着时间的淘洗慢慢的很多东西它会慢慢的不见或消失，但是你总是可以在某些地方去再找到它的一些线索，然后透过这些线索去把彼此串联起来，去做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探索。那这件事情也是我觉得这次展览里面非常重要的，就像刚刚副院长一直在强调它是一个联想是个印象这样子的展览主题，所以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
就是乌马斯刚才也讲到一个关键字我还蛮喜欢，就是探索，就是我们尝试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国立故宫博物院这些文物背后蕴含的一些可能性。
没有哦，对，寻找可能性的概念。那如果我们继续走到了第四单元，我们的卢文是不是要登场了呢？
大家好。
那卢文啊，就是在这次的第四单元里面啊，主要是由您所就是参与策展的一个主题嘛。那这里都有聊到了所谓的掐丝珐琅，像掐丝珐琅对我们来说都是像，我觉得用听的对听众或对我们都是
超陌生，
对，是个陌生的词汇，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其实这种工艺在学术界也是超陌生。那刚刚大家也提到伊斯兰给大家印象有这个土耳其蓝还有孔雀蓝，那掐丝珐琅它在中国有一个俗名叫做景泰蓝。但是讲到景泰蓝你会以为它是个颜色，事实上景泰蓝它就是代称掐丝珐琅。掐丝珐琅这四个字是现代的学术界给它的一个学名，因为它这种工艺技法，它就是在金属胎上用金属的丝线去框出花纹的样子，在它框出的这个范围内填烧珐琅，所以这就是掐丝珐琅这四个字的来源，其实蛮贴切的去形容这个工艺。那在比较晚期的时候才出现景泰蓝这个名称，因为号称景泰年间，也就是1450到1457年这段时间里的掐丝珐琅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叫它景泰蓝。那之所以会放到这次的展览里，刚刚也主持人跟副院长都提过，就是这个展览里头其实色彩是一个我们去联想的元素。那这种作品啊，它会叫景泰蓝，主要还真的是因为它常常使用蓝色。那另外方面它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颜色非常的缤纷，和传统中国的工艺可能有一些不同。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很喜欢使用镀金，所以常常是那种金光闪闪的感觉。所以这次我们是重新思考它跟伊斯兰会不会有关联，因为以往呢它这种工艺我们一般认为它是来自拜占庭，所以我们不会觉得它跟伊斯兰有关，它可能跟基督教有关。但是因为在最早明初的文献有记载，在一本叫做《格古要论》的书里头，它称掐丝珐琅，它不叫掐丝珐琅，它叫做大石窑。
大石是哪个大石？
就是很大的大，
然后
很大的石量，
石量的石，对，
就叫大石。
对，大石其实就是指阿拉伯地区，所以可以想象它就是借到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的。所以我们也是重新思考，会不会这种多彩，然后又有镀金的效果，跟伊斯兰的风格 有关系，而且这种工艺恰巧是、虽然它是在大概元代的时候传到中国的，但是它在大概我们这次展览的主轴15世纪开始在中国非常的流行，所以它才会叫做景泰蓝嘛。那它开始流行的时候，其实它也很、常使用一种纹样叫做葡萄纹。
葡萄是那个葡萄吗？
葡萄就是我们吃的葡萄。那其实葡萄纹是一种很特别的纹样，它中国自己有产葡萄，但是在作为纹样的时候，它的这种葡萄呢是来自西亚的葡萄，它是有一种外国意象。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嘛。
对，
那你想到葡萄其实是觉得它是来自外国的，那这种器物上面常常用葡萄带着这种异国风情的纹样出现。所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重新看它有没有可能是带着一点点伊斯兰的意象来做这样子的工艺品。
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啊，就是透过你在重新爬书然后重新探索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有发现什么线索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做分享的？
其实我们这次选展的恰斯珐琅器虽然并不多，但是其实在以往他们几乎都没有展出过。那所以这次他们能出来就本身是一个等于跟大家初见面的感觉。几乎是没有展出过的这些作品，
第一次的见面会。
对，第一次见面。那所以其实也是提供观众一个新的一些文物啦。
其实我们在讲恰斯珐琅的时候，就像刚刚就是卢文一直在强调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比较譬如说是跨地域的，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跨时代或者是跨时间走的一些美学表现呢？它有哪些的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去看到这
些符号，可以看到这些象征？
对对，是的。
哦，是的，因为我们这次在我们的选件中有一个文物是放在我们展览的最后，它这件作品我们之所以放在余波荡漾的这个单元，就是说到这种器物啊，恰斯珐琅，因为它的造价非常的高昂，所以呢，对，那到了比较晚的时候，比如像17世纪，他们有些人是没有钱去做一个新的恰斯珐琅，那他就把旧的可能14、15世纪的甚至16世纪的恰斯珐琅呢，那因为早期的旧的恰斯珐琅可能已经破损了嘛，那他去做一些修整，然后再把它们拼凑成一件器物。那我们这次展出了一件17世纪组装成的恰斯珐琅，那它上头应该有包含14、15甚至16世纪的恰斯珐琅变成一件器物，所以它可以说是余波荡漾的一种表现。
这个展品叫做明17世纪恰斯珐琅凤耳壶尊。
是的，这件作品叫做壶尊，因为壶尊其实是来自青铜器的器型，壶是一种器型，尊又是另一种器型，那可能是
又是壶又是尊，
对，不同的作品拼贴的。
我可以理解成它旁边那些，就是如果把它当成壶来看的话，旁边这些就是算是提环嘛，或吊挂，这些也都是后来再拼接上去的嘛。
对，后面的配件这些，像它的这些凤耳啊，或是底下的圈足有一个看起来很像酸泥或辟邪的小动物，那这些都是17世纪组装的时候后加的。
哦，像这个拼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吗？就我很好，这个是比较额外问，就是在您的观察，或者是说这个拼贴是怎么发生的？就是
像这样子的拼接去做，大概都是17世纪的时候去做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古董市场，他们比较去追求所谓的景泰珐琅，然后他们就开始拿旧的器物去重新组装然后买卖，因为拿旧的器改装的造价可能比你重新制作是较为便宜，所以他们为了一些利润吧，可能就去做重新的组装，那做出了许多这样子的拼接作品。
省成本了，
省成本，
二手车改造。
对，
是这样的概念吗？
类似这种感觉，
确实是有一点像。
那他是卖，就是他的贩售对象，他是有跨地域的吗？还是在中国的市场，或者是在哪怎样子的市场是做这样子的流通？对，
当时就是在中国本土去做买卖，因为这个是当时市场上号称他跟所谓的宣德炉、成化窑是还有永乐的漆器是同等贵重，所以 中国市场就很流行去买这个叫做景泰珐琅。
是，那像刚刚卢文就有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一次在恰斯珐琅的展件当中呢，它不仅就是少数的展件，但是呢它又是跟大家初见面。那我相信这对于这次的展就非常的重要的一个讯息，就是可以请卢文帮我们介绍一下说大概这次展出有哪几个跟恰斯珐琅有关的展品，那它各自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好，我们这次其实只展了选展七件恰斯珐琅文物。这次我们是大概尽量选15到16世纪的作品为主，然后以我们重新为他们定年，因为恰斯珐琅的年代判断是比较困难的。这种作品它很少出土，
对，
大部分都是传世，
对，
所以找不太到标准器。所以我们这次从帮他们重新定年呢，选了这七件出来，想要呈现大概从15世纪到17世纪这种工艺的发展。当然也是呼应其实在我们的第四单元有一批斗彩的瓷器。那个这个斗彩瓷器是副院长的专业，那斗彩瓷器它的工艺技法也有学者认为是有可能和恰斯珐琅是有点相通之处。所以这次选展恰斯珐琅也是要呼应斗彩瓷器这样。
哦，这个相通之处是
啊，我们 cue 到了副院长，
副院长又换我了。
相通之处就是恰斯珐琅，刚刚卢文已经讲了嘛，它其实是用铜丝把图案先把它框出来，然后再填入那个珐琅料。那斗彩瓷器呢，它基本上是用青花先把那个图案的轮廓线先把它画出来，所以是右下青花的轮廓线，然后右上彩再填入右上彩再烧一次，所以它就等于说它有一个图案，有一个边廓，那是青花的边廓。那刚才呢有讲到葡萄的图案在恰斯珐琅也有，那这次选展的一对斗彩小瓷杯它也是葡萄纹。那这一类瓷杯呢，它其实在1591年高廉的尊生八间的著作里面是把它看成是成化官窑的经典代表作了。那如果我们要来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联想它有趣的面呢，是因为马欢在银牙圣兰里面它有记录天方国的特产水果葡萄，那可能天方国的葡萄特别好，就跟那个刚刚卢文有讲葡萄美酒夜光杯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所以我们把葡萄纹的恰斯珐琅跟葡萄纹的这个斗彩放在一起。然后再来就是表现这个斗彩的一个表现纹饰的斗彩技法，它的这个技法因为右上彩跟右下彩组合在一起，所以叫做斗彩。斗彩的技术是来自于他的爷爷时代，就是宣德皇帝的时候，就是在东西交流的那个时间点。那如果再往西边去看的话，其实伊朗北部有出产一种叫米奈陶。那这个米奈陶呢，就是应该是有些人是把它看成能够把右下彩跟右上彩完整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技术。所以它其实是可以连到那个地方的。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东西都一定是跟这个有关跟那个有关，这中间的这个 gap 要把它补起来，这样的论述才能够比较完整。我只是说这是一个有趣的联想，
是就是还需要再更多的线索跟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很多的发现甚至是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发明还是发现好了，都是透过这样子的联想所产生的。因为你要先对这样子的事物有了好奇心之后，你才会知道说，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这样子的研究或者是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相当重要而且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然后刚刚透过卢文跟副院长的分享，但我对恰斯珐琅就更理解了，就什么到底什么是恰斯，它就是用铜线啊，用铜线去
掐出个形状，
对，去勾勒出那个形状出来，所以这样子又特别的对于恰斯珐琅这个词又感到特别的生动。对，那这边的话我想要在最后啊就再请卢文帮我们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恰斯珐琅它的定年之难，就是所谓定年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听众朋友一定有一点模糊，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定年，为什么它难呢？就是可以请卢文帮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吗？
好，我稍微分享一下好了。其实大家像我很多朋友来博物馆啊，他们以为每个博物馆的文物旁边本来都会有一个说明告诉你说啊，这是明代做的，或者是
什么时候
这是清代做的、但事实上你可以想象故宫的库房里头那些东西就是放在那里完全没有任何的说明、那所以我们博物馆人员常常就是必须要、对
我们好像太理所当然了一点，
我以为你们放进去的时候都会放一个牌子说这是什么什么的，结果其他全都只是包好没有任何的说明、
对，没有任何的说明，他可能就是从明清的皇室就开始 一直不断的收藏嘛、那来到台湾当然他不会有任何说明、所以我们其实初次和他们见面在库房时内心也是非常的新鲜，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东西，
我说你是谁
你是谁，我怎么好像没看过你，
我什么时候加你为好友了
、啊、对对对对 对
不认识的 ID
没错、
对啊，像你看光是买一个包包你可能哪一年造的 你都分不太清楚、那我们可能有几个方法去了解它嘛，第一个就是从那个时代大概流行的东西，
流行的款式是什么，
对，比如说用一个比较现代的例子，那你比如说 Hello Kitty 从几年之后才会有，那在几年之前就不会有了，
是，
那我们就是从考古的出土去判断说这个纹样大概是什么时候流行、然后这个颜色这个样式的文物在什么样的出土的文物里面看过、那可以去回对、那但是恰似坊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几乎没有出土的作品、因为它可能不会是一个陪葬品，
是
那它对它就是生活的使用器物，所以我说它没有传世品、导致我们定年十分的困难，
对、而且再来就是恰似坊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会用拼装，我自己在猜啦，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联想，
换零件的感觉，
对，它就是一直在用不同的零件去做组装跟拼装，所以相信就是各个元素可能在不同的地域或是不同的时代都出现过，所以定年会更难，我这样理解有误吗？还是
其实这个理解蛮正确的，因为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在明代晚期号称景泰的珐琅最好，
是，
那自从这个传说开始出现了之后，他们古董商就开始大量改造恰似珐琅器、他改造的时候就是把它的底常常把它的底削掉，然后重新铸或是刻上景泰年制的款、结果全部的恰似珐琅都是景泰年制，
这么早就有假标签了、
对，假标签
好像也是啊，
对啊，
我终于懂了，就是我那时候在读恰似珐琅的一些相关的卢文的相关研究的一些文字记载，我也想说为什么定年之难一直还没有办法就是很深刻的理解，但是在面对面对谈之后我觉得非常清楚，我大概理解那个意思。那最后呢，针对这个展览啊，因为我们节目到这边也内容也非常的丰富了，那我们副院长跟卢文也帮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关于这个展览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梳理，最后呢想要请副院长跟卢文呢可以帮我们再推荐一下，在这次展览当中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去看的话，你们会特别推荐哪一个展品，或者是说有没有特别的选品是希望听众朋友们可以再更仔细的去做一个进一步的赏析，这样子
卢文先推荐。
那如果是恰似珐琅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看在我们的展间所有的恰似珐琅会一字排开，从时代最早到时代最晚，那时代最晚的是一件十七世纪组装的恰似珐琅凤耳壶尊，那这件壶尊它就是刚才提到的拼装成的器物，
就被削掉之后再装上去，
是的，所以推荐听众朋友可以到展场那去看看，猜猜看哪个片段是最早的，哪个片段是最晚的、
这好难哦，这好难，你自己做得到吗？
我有稍微做一些梳理，对、可能会在展场的某些说明上透露，
是哦，好哦，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互动的一个观展体验。那副院长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推荐的展品呢？
应该说每一件展品呢在这个展览里面都很重要、它就是可以呼应我们主题的设想，
没错。
但我在这边突然想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前一阵子就是有讲到 说在美国跳蚤市场有一件文物，他当时候去卖的时候是卖的35美金，
是
后来上了 auction 就拍了50万美元。然后那个叫做青花莲子碗这一类作品呢，其实它在波斯的细密画上面曾经出现这样的一个器型，表示这类作品也曾经销售到伊斯兰世界，成为伊斯兰宫廷文化的一个用器。那我们这次有展出两件，有一件呢就是跟这个新闻上面所显示的一样是五款的，然后有一件呢是有宣德款，就是1426到1435这个期间的制品嘛。那五款的作品当然可以透过有款的作品来猜测，应该也是15世纪中叶左右的产品。那我只是觉得说不完全是推荐，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想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展览的话呢，
是
就是说这是一个时事题，原来在新闻报道上面出现的东西这次有展出，是因为它跟这个东西交流是有关的。
是哇哦，就是今天的整集节目啊，其实我们在整集就如果要我为这整集节目跟这个展览做一个专属于主持人的一个诠释的话，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把历史当中很多的不同的元素素材跟线索把它串联成是一个印象，然后透过这个印象，不只是研究员们他们自己的一个不管是发现也好，或者是不管是他们的联想也好，其实透过这样的观展体验，其实听众朋友或者是去到故宫的朋友们呢，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联想跟这样子的发现呢，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想象。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是发现可能性，
发现可能性。我觉得这就是航向天方，就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也觉得好像我自己的感受上，这个展览就是一个时光机，就来这边看一下，哦，这边看一下，就你刚刚看到的东西，几百年前、几百年后，可能在这里有出现这样子的文化，那我们再去那个年代看一下，再去这个地区看一下，那你有就是做了一趟免费的时光机，在这次展览里面，你就会感受到伊斯兰文化跟他们世界的风潮，在整个这样子整个大区域跟时间带下的影响。
对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展览不容易，它其实就是很多条线的一个，
连非洲的书都看了，
对，连结，然后就是在梳理的过程当中肯定花了非常大的力气。那在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之前呢，我们现在最后要进入我们的经典小单元，
听故宫的声音，
听故宫的声音。今天的声音关键字是开箱。故宫文物开展和大家见面前，都要从保存处拿出来，穿过长长的隧道，打开铁箱，拿出保存木匣，掀开无酸纸，还要移动到暂存的库房。仔细听，这些声音都是文物展览的起点哦。
结束刚刚听故宫的声音呢，等于是带大家体验一次在空中开箱故宫文物的时候那个现场的感觉。
没有错，我们会之所以会选择开箱呢，其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文物的探索都是从这个开箱的动作而开始的。
而且我自己也觉得蛮新鲜，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那个文物拿出来会是什么感觉。
这一个 idea 是副院长提供给我们的，可以请副院长帮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提供这 idea 给我们吗？
因为文物一直被保存得很好，如果以这次展品大多数是瓷器来讲的话，那大部分的瓷器是放在山洞里面，那山洞里面其实就是一条长长的隧道，其实总共两条啦。那这个隧道的两边呢，就是放着这个铁箱，所以如果我们要把文物取出来，首先要把铁箱抬下来，然后再用钥匙把铁箱打开，所以在开铁箱的时候会有一个声音，然后再把那个铁箱的盖子掀起来，那它会有一个沉重的声音，然后铁箱里面文物还放在这个专属的匣盒里面，要把匣盒呢再把它抬出来，再把匣盒打开，然后在里面的譬如说我们刚刚的壮罐啊，或是莲子碗啊，或是那个 花卉纹灯再把它取出来，那它可能会有一个无酸纸的包覆，你必须把无酸纸打开，所以你真正会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些开启香盒取物的声音。
那我再问一题，就是铁匣搬下来之后是拖到一个
铁箱
搬下来之后拖到一个空间打开，还是现场就直接全部拆完了？
应该是我们在现场就开，然后我们现场会有一个平的一个铁车，然后会把那个匣盒搬到铁车上面，然后再把它打开，然后打开之后呢，就是你如果要听到声音，当然是那些包装匣盒开启跟无酸纸打开的声音。
所以到时候文物出来的时候，它都已经准备登台的样子吗？还是它会包好无酸纸，然后一直拖到展场再打开？
它是会在一个预备室先清理。对，我们开箱只是先看它的状态，如果它的状态呢不适合展出，就要再把它放回去，然后这个文物要把它用推车推到预备室、准备室，然后在准备室当然就是有正常的桌子，再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大家再来检视，然后检视好，如果确定是它要移到展场，也是要用临时的匣盒再把它装起来，它完全不可能裸露的放在这个铁车里面。
是，其实刚刚副院长在讲那个情景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也蛮像是一个探险的过程，有隧道，有长长的隧道，有铁车，对，然后有铁箱，哇，就是感觉就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今天呢？
这是一种开箱方式啦。那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个已经改箱为柜，那个是另外一种开箱的方式。但是一样的文物一定会有匣盒包装。
是。
好，那我觉得整体而言，就是不管在收纳或开箱过程当中，我觉得故宫都有就是很严谨的 SOP 跟很完善的保护。
没错。
所以大家看这些文物的时候，才会看到他们这么棒的状态。
对。
好，今天呢，我们的航向天方首部曲的介绍到这边，我们先告一段落。
没错，满满的
干货，
还有满满的干货，没有错。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余佩景副院长以及器物处的胡卢文助理研究员，感谢两位，
谢谢你。
那对于今天的节目内容，如果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粉丝专页或 Apple Podcast 的留言区留言给我们。
好，任何听到 Podcast 的平台，也欢迎你订阅、收藏，还有分享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们。
没有错，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啦，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